美丽的花园依赖园丁的施肥，初信的生命需要真理的栽培。您想知道什么是初信造就吗？您想明白如何初信造就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基要的真理中深耕建造。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要进到初信造就的第十一课，也就是使徒信经的第十句话，我信罪得赦免。同样的，我们要先温故而知新，我们需要来复习一下使徒信经，以及复习上一回初信造就第十课使徒信经第九句话，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下面德仁就再一次邀请到刘文姐妹为你我来诵读使徒信经，念完之后我们就来复习上一回的课程，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本课程都备有很丰富的讲义，您可以来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通讯方式，注明要和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张德仁索取初信造就的讲义即可。好，我们先来温故而知新，温故就要温习上一回在初信造就第十课，也就是使徒信经的第九句话，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在上一回呢，德仁针对这第九句话分成两个部分来说明。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信圣徒相通。首先呢，我们先来针对第一个部分，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德仁解释过，这个圣而公之，这个圣而公所指的就是圣洁与大公。什么是圣洁的教会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六节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圣洁是每一个教会成员所必须要去致力完成的一个目标。而且经文也告诉我们基督的爱，基督借着上帝的话语，借着真理把教会洗净。教会在上帝的话语的光照底下，我们被神修正，我们被神调整。因此面对圣洁的教会，有两个面向是我们需要去掌握的。第一个是基督的爱，基督期待他的心腹，期待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基督借着真理让他的教会可以被洗净。此外，我们也明白第二个面向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教会的成员。We are the church, 我们就是教会，而圣洁是每一位教会的成员所要致力完成的一个目标。好，再来，圣而公之教会的第二个小部分就是大公，圣而公的那个公。大公的意思乃是指着教会的普世性，也就是凡是诚心任信基督的，那么呢，教会都不能拒绝他们，无论他们的种族、阶级或是社会的阶层，都不能够成为人来信耶稣的一种拦阻，否则呢，就是否定了教会的大公性、教会的普世性。其中，面对大公最经典的经文，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八节就很清楚地说到，任何的种族、阶级、社会的阶层都不能来限制人来信耶稣。教会是一个大公的教会，是一个普世性的。好，在讲完圣而公之外呢，我们就要来谈教会。我说过呢， We are the church， 我们就是教会。因此面对教会的定义，教会就是一群历世历代真信徒的聚集。教会这个希腊文呢，它原文就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因此面对教会的定义，教会就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一群历世历代的真基督徒的聚集。在旧约时代被称之为是神的子民。彼得他就曾经把旧约圣经当中神的子民这个词汇呢引申用在新约的教会上面。当然在上一回也提过，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儿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彼得也把旧约的这个词汇神的子民呢用在教会的上面。旧约当中神的子民就是新约的教会。此外，在以弗所书包括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保罗形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面对保罗这样的一个提示，告诉我们两个面向的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又就是教会，那么基督是身体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也就是我们的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在顺服这个头的下面，我们都必须顺服主，必须心中尊主为大。所谓的基督是主，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生活的模式。此外，第二个面向，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此我们都是这个身体当中的肢体。既是肢体，一个健康的教会观，就是一个彼此肢体之间相互顾惜，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一种肢体观。因此当教会里面分门结党，或是有许多的怨毒毁谤不法之情势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此外，德人在上一回也提到，在圣经当中有关于教会的许多的比喻，而这些比喻乃是让我们面对教会的丰富有很多面向的理解。比方说，教会是一个家，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还有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这在在都可以让我们面对教会丰富的面向有一个多元的切入了。此外，德人也提到教会跟天国的关系，教会不是天国。当耶稣带领门徒，耶稣所传讲的福音的重点是什么进了呢？天国进了。而教会乃是在彰显天国，教会乃是在见证天国，可是教会不是天国。然而我们也需要来思考， 当教会是彰显天国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教会生活是越来越像天国，还是越来越像地狱呢？好，上一回的第二个部分是我信圣徒相通。所谓的圣徒相通是指着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基督徒从来不会有那种独善其身的基督徒，基督徒永远都是活在群体里面。这里说我信圣徒相通，在这儿并不是指说在基督徒里面又有分很多种基督徒，有一种叫做不圣的，有一种叫做圣的，不是的。在旧约当中的圣徒是被指分别为圣归与神的意思，而在新约当中，包括哥林多书信里面，保罗称呼那个分门结党问题很多的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为圣徒。而那个圣不是建立在一种道德的层次上面，这个圣是建立在基督救赎的功劳上面。因着基督的宝血跟救赎，我们可以所谓的因信称义。因此在这里的圣徒并不是建立在道德行为的层次，而是建立在基督救赎的因信称义上面。此外，圣徒相通的那个相通在原文所指的是一种团契的生活，在圣经有翻成伙伴，翻成相交，这等等的词汇。因此这个相通并不是指的一种言语上面的，也包括实际的生活的分享跟互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好了，讲完这两个部分，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还有我信圣徒相通之后，就是上一集的作业。上一集作业有三题，第一题是，教会是基督的什么？教会是基督的什么？答案有很多个，你也可以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可以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等等。第二题，教会是不是天国？教会是不是天国？答案是不是的，教会乃是天国的彰显，教会不是天国，教会不等于天国。第三题，独善其身的基督徒合不合乎圣经？独善其身的基督徒合不合乎圣经？答案是不合乎圣经。基督徒没有独善其身的，基督徒永远是活在群体当中的。教会就是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活在肢体相顾里面，我们必须活在群体当中，没有所谓独善其身的基督徒，也绝对没有那种只有礼拜天去做礼拜，做完礼拜在教堂里面也不认识其他弟兄姐妹，做完听完道就好像下课一样就回家的，这样的人永远都不了解什么叫做教会。好，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到初信造就的第十一课，我信罪得赦免。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初信造就的方式琳琅满目，初信造就的内容多如鳞毛。在此关键的时刻，我该如何掌握最完整的初信造就资讯？我要怎样安排最佳的初信造就内容？我又该如何深入浅出地来谈基要真理呢？在这两课钟里，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帮助你事半功倍。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本课程备有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通讯方式，来信和张德仁索取。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好，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初信造就第十一课，使徒信经的第十句话，我信罪得赦免。 首先德人先要针对第一个部分来说明，第一个部分就是世人都犯了罪。在新约的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八到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八到九节，在那儿也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例外。在这里或许有人觉得不对啊，我是个好人，也没犯过什么国家的法律，我怎么是一个罪人呢？在这里，此罪非彼罪。一般华人所说的那个罪呢，通常我们的观念是，所谓罪乃是指着我们违反了国家的法律，那个才叫罪。然而圣经当中所说的罪，不只停留在这种违反国家法律的层级。罪这个词儿呢，在原文当中，在希腊文里面，它的意思是没打中，也就是人对着目标射箭，本来应该打中目标的，如果没有打中目标，圣经就说没打中就是罪。而这没打中指的是一个人本来应该达到上帝所定定的一个标准，但是人却没有达到那个标准，这就是罪。而这个罪在生活的实践层面，它是包含动机的，也就是所谓的动机伦理学。比方说在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那儿说，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或许我们在外在的行为还不错，算是一个好人，也没有违反法律，可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如何呢？我们自己最清楚。比方说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在那儿说，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所以或许我们没有犯法律上面的奸淫罪，没有做很多不轨的事情，然而我们的心思意念却没有保持在一种圣洁的状态当中。圣经告诉我们，所谓的不可奸淫这一条律法，这个上帝的标准，是包含我们内在的心思意念跟动机。你动了淫念，就是达不到上帝不可奸淫的标准。以上就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此罪非彼罪。一般人面对罪指的是一种违反国家的法律，而圣经所说的罪，它的意思是没打中，没有达到上帝所规定的标准。所以呢，这个世界上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世人都犯了罪。而第二个部分我们所要谈的是神面对罪的反应，所以第二个部分是神的愤怒与神的爱。首先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我们请翻开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在那儿说，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在这里我们在上一个前提知道，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义的人，而上帝的愤怒乃是他面对罪恶的一种反应。 神的愤怒等于神的审判。然而神恨恶罪，但是神却爱罪人。因此神的愤怒与神的爱是一个看似矛盾却不冲突的一个主题。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往后翻。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上帝恨恶罪，可是上帝却爱罪人，神的愤怒与神的爱。那么上帝要怎么样去解决罪的问题呢？就是靠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基督的受死是神的爱最极致的启示，基督的受死是神的爱最极致的启示。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谈上帝怎么样去解决人类罪的问题。
使人做主门徒是耶稣最重要的命令，将神话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是保罗最殷切的提醒。现在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继续帮助我们落实耶稣的命令，实践保罗的提醒。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本课程备有讲义，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通讯方式和张德仁索取这一份初信造就的讲义。罪的解决方法是历世历代各个宗教所去思索的一个面向。有许多宗教都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累积功德，能够解决罪的问题，能够超凡入圣，能够得到拯救，获得救恩。我想理性的人，认真去思索的人，都知道这条路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道路。我们内在的动机是很复杂的，常常像德仁刚才所说的动机伦理学，神是看内心的。纵使外表粉饰太平，纵使行为是何等的美善，但是我们内心的欲望与淫秽的思想时而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人真的可以完全圣洁吗？人真的可以完成上帝100%公义的要求吗？圣经告诉我们，靠行为累积功德来走救恩道路的，这是一条死路。想要靠善行换取救恩是一条绝路。圣经告诉我们，善行是人领受救恩之后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人承受救恩的一个原因。甚至于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相当有趣的事情，是当人如果可以靠着行为来成圣的话，如果这条路是可能的，那么这个人也不是圣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跟众人比较当中，他是卓越的，在卓越的比较里面，他就会有自夸的状态出现，而自夸的状态就否定了他全然成圣的事实。所以像以弗所书第二章，在圣经新约的部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将它背下来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在那儿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第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乃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的解决的方法，而基督的受死无关乎我们的行为，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基督的受死是神的爱最极致的启示。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他们有献祭，以色列百姓他们带着牲畜到祭司那里，为他们的罪献上这个祭物。这个祭物，这个祭牲，它必须要是完美，没有污点，没有瑕疵的。 而当这个牲畜在献祭的时候被宰杀，祭司就把他的血洒在祭坛上面，作为个人的罪孽暂时的一种遮盖。然而旧约的献祭也是在描绘上帝在将来要预备一个特别的羊羔，这个羊羔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的血不再是这个暂时遮盖人的罪，而是能将人的罪永远的洗净。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他毫无污点，毫无瑕疵，他献上自己，把他的血洒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罪得以赦免。如果你说得人啊，一个耶稣基督怎么能够替代世界上历世历代所有的人的罪，使他们罪得以赦免呢？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不只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他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神，他是一个无限的神。无限的神为有限的人的罪的集合而舍命是绰绰有余的。好，接下来就要进到第三个部分，使徒信经的第十一句话，我信罪得赦免。约翰一书第一章八到九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约翰一书一章特别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只要真诚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来承认我们的罪。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很清楚说道，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怎么样？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然而我们需要去留意，这个认罪不是成为下一次犯罪的一个借口，也不是成为犯罪的一个护身符。认罪伴随着悔改，我们不只面对所犯的罪后悔，我们还要改正，还要归正，我们要悔改。在这里德人顺便要提一件事情是，那么我们需不需要为祖先的罪来认罪？我们需不需要为我们家人，为别人的罪来认罪呢？答案是不用。但是有许多人受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五到六节的影响。第五节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第六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在这里，所谓神追讨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当时的人很多是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所以在这里所指的神追讨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讲的是一个罪的影响力，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可以从后面的出埃及记第32章可以知道，当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而摩西想要代替以色列百姓来向神来认罪的时候，神在出埃及记第32章第33节那里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我们只需要为自己的罪认罪。以上就是出信造就第11课。好，本次的作业是，我们需不需要为别人的罪来认罪？我们需不需要为别人的罪来认罪？请参考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